各位阿弥陀佛。今天在报纸上还是看到世界末日是这么写的，末日意思就是在一天的意思。其实在学佛的修行人来讲呢，每一天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天过的啊。连那个谁啊，年初过世的那个叫什么 Apple 的那个叫什么贾伯斯啊，对对对，他也是一个佛教徒，学密理，他的人生观也就是用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啊。看啊，观无常也可以到那么积极，对不对？那么的入世，其实就看你的思维善巧而已。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卷一，谈到五世的五门建立。我们开始前就先大概稍微背诵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写的那个五门颂，好不好？能背吗？第一个讲自信，讲什么？取向假立是自信。在五世的自信它是怎么定义的呢？我白板上有节前呢，一根了别什么净，那个根呢就是具有一，也就是我们所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对吧？不能讲最重要啦，在本地分当中它只有解释这个部分。然后呢，所谓的净呢是根所取的自净，那对于事的建立来讲呢，就是所缘，就是所缘。那么由一根缘尽的一缘性呢，就假立事的自信，事的自信叫做什么？了别。所以呢，我们就讲记，取向假立事自信。为什么我只讲取向呢？因为呢，所一跟所缘呢，都是比量可知的，对不对？都是意识去取向的。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了，所依里面它要具有依，它说具有依的设法不是限量可见的，是事升起的时候呢才去用意识去知理，这个知呢是比量的知，不是限量的知啊。所以这是各位要对每一个字，为什么我要那样子安利啊，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呢一定要务必的完全的贯彻哈。取向假立是自信，我们上个礼拜就把五世的自信呢用这个摄诵啊，根据唯识执掌本论当中所谓的何谓自信，以及五世的自信呢，那这两段呢大概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所依，因为呢世的自信是由所依跟所缘共同建立的。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回来要把所缘讲完之后呢，一起学习完之后呢，回来再来看看自信是什么东西。如果自信是假借所依跟所缘所建立的，那么这个建立下来的自信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种子心，就是种子心。而种子呢不是本有的，是指那个熏种来的啊，是指熏习而得的那个啊，那本心住种不在此列。好，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取向假立事之性啊，取向很重要，假立很重要啊，事之性其实就是了别啊，了别有没有正式自信？无自信，无自信却有用。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给各位引到了成为圣论的序论，就谈到了有四个独论的法则，对不对？其实我一直讲舍用归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把这种作用呢当作是那个体啊，当作是那个体啊，因为体用是不能离的啊。好，这是第一句，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句，因缘所依故不生。因为事是一种有为法，凡是有为法就必有生灭，而这个生灭呢为什么呢？一定是以无常为因，法才有生灭啊！以无常为因的一切法，它就显现生灭。我们就把这个生灭的法性呢，称为无常，因为它没有常性可得，所以假名为无常。所以，当我们谈到因缘所生法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说即是空， 因为他是假言说建立的嘛，所以他的自信一定是空的。所以我在这边就建立了第二个颂，因缘所依故不生，凡是借着因缘所建立的法，他的自信是毕竟不生的。不要去学到啊，这个法相的建立有依有缘，然后呢依缘建立就有生，自信可得，这个观念是错的。所以刚才上课前我们谢师兄就问我说啊，名师互为客这八句偈可不可以遍观一切法，我说可以，但是我在堂上还是要共同给各位讲一句话，但是呢这八句偈你悟得深悟得浅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呢，你对于五识具足立根的人讲空，他明白，他悟得深。可是呢，你对五识不具足的人讲空，他变成二取空了，对不对？所以呢，名师互为客，客这个字，就导出了如幻观的这个方便。如幻观的如幻到底是有还是无嘞？那还是看你的体会哦。你这个体会如果还是落在四句里面，那就说不准了。啊，不管你说是有啊变化为无，你说无变化为有，你说亦有亦无，你说非有非无，其实四句都不对。四句呢各自有它条件成立，因为它并不周遍，所以呢都不能成真。那么根气不够的，对于离四句绝百非那个离言的状态呢，其实他很难信受啊，很难信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用想的嘛，他老是用想的。我经常讲，哪怕你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都好过你这边胡思乱想那些离言的法心。最好你能够失恋，痛痛的失恋，痛痛的爱过，痛痛的失恋过。只要你不去撞墙跳楼，做这种冲动的行为，你好好的去看这个心的变化，很真实的去观呢、啊，去思维啊。只要你不导致于寻死这条路，给你自己的心呢、啊、有辗转寻思的机会，那么你是有机会去悟空的，不是当猴子哈、啊，是真的悟到那个空性。所以我们白板上所讲的所依啊，韩老就给他定义一个总标义。什么叫做所依啊？依就是声音的意思。声音呢，你不能讲他说，哎，对，我们说他能生法，能生法，那法是什么东西呢？法本来是要约实相说的，是约涅槃，是约灭谛说的。可是呢，我上课前就跟谢师兄讲啊，一切法不假借名言，我们是不可知的，对不对？假借名言就离不开我们的事的取向，对不对？那取向之后呢，事就有思维，那他的思维就是分别嘛。那么如果离不开这个的话呢，他的性为事就不讲空，就讲如幻，有如幻假观呢，就知道他无自性。可是无自性在哪里观？在三自性的假立上观无自性，请注意哦，在三性的假立相上观无自性。所以什么东西无？假立者无。真实是什么？当然有真实，可是那真实不能够用有无来看待。真实的有，不能你说有没有的，我们那个世俗地的那种有，那个你不能拿那个。所以大乘就喜欢讲妙有，可是妙有呢，我们也不求甚解，就以为莫名其妙的有。那你这样想啊，只要这种真实意啊落于这种推论，他都不会对你。当你懂得正确的没有烦恼的爱一个人，自己也不受烦恼逼迫，你也不用烦恼逼迫对方的时候，那种爱是中道的爱嘛，你自己去体验就知道了嘛。啊，那么如果他不随顺于中道，那种情绪一定会逼着你自己在某些环节当中啊欲生欲死。然后呢，你只要被那个情绪逼急了，你就造业，业的累积一定受果的，这个绝对没有例外。所以因果不坏，虽然是空性，但是因果绝对不坏，理由是这样，因为你就串习成业啊。 业的相续就有果的变异象，等流性跟异熟性就会显现。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段。那要看这一段之前，我们看一下本论啊，大论啊，大论。我们看一下本大论的第二页，大论的第二页。我们把自信那段看过了，我们还一样还是把演示当作是标准句啊，把演示当作标准句。看一下演示标准句的第二段，演示的所依，彼所依者，彼所依者，这个彼是指谁呢？当然是指演示啊。那后后有耳鼻舌身这五事，都是那个彼的那个所讲那个体。演示的所依是什么呢？别举三种所依，具有意义为言，等无间意义为义，种子意义为即此一切种子直受所依，一手所摄，阿赖也是啊，阿赖也是。那我们呢，把这个标准句呢看一下第三页下面的耳识，耳识一样看第二段。耳识的所依，彼所依者为具有意为耳，等无间意为意，种子意为一切种子，阿赖也是。这里讲少了，但并不是少，因为前面已经详细讲，对不对？他就把头尾讲了。你看第二页的上面，一切种子是不是有？最后是不是阿赖耶识？中间就少了直受所依，一受所摄嘛，对不对？这不能少的啦。老实讲，标准句就是这个。所以呢，在如果按照翻译的规矩来讲的话呢，耳识的所依的种子一这个部分应该写成为一切种子乃至阿赖耶识才对，因为每四个字都有一个独特的特性要去描述的、哦、那其实字词文句是不能少的啊。那么应该是乃至，为一切种子乃至阿赖耶识，要你要么呢就写如前分别也可以啊，略说如前也可以啊，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是标准句。那同样的道理，你看鼻识在第四页下面。鼻识的所依，鼻所依者举其一啊，有三个，具有意为鼻，等无间意约为意，种子意为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是不是一样啊？你看到、啊、看到现在为止呢，眼耳鼻呢在具有意的部分呢字不一样，可是你把这个字改成它的共相就是根嘛，对不对？就是事所依的不共根嘛啊。所以呢，具有意就是这个事所依的不共根啊，而且是不共的色根啊，等无间一通通都叫意，种子一呢通通都叫一切种子直受所依，一手所摄，阿赖耶识，都是这个，没有例外啊。这些都是标准句。看到标准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啊类推，其实不好，要一个一个耐烦的哈、啊、去仔细看到它有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好，请看到舌四第五页。舌是第二条，舌是之所依，彼所依者举其一有三，具有意为舌，等无间意为意，种子意为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中间也应该加乃至啊，这个是一定的。这是身舌，身是呢在下面第二条，身是之所依，彼所依者举其一有三，具有意为身，等无间意为意，等种子意为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这样子就把这五事的所依门呢大概都条列了。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个结论，除了具有一把它改名为共相根之外，等无间一跟种子一是一样的，赶快写不赶塞乎啊，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文句上是一样啊，可是这一样的东西举的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都是人，对不对？那你可以推论，那你就是我没，你是人，我是人，所以你是我吗？你可以这样推吗？不可以嘛。五事的具有一都是根，可是根是不共的，因为它是眼耳鼻舌身嘛，对不对？五事的这个等无间一都是意，意是指自己的过去式，那自己的过去式各个不同啊，所以你不能讲一样啊， 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看到那个文具啊，就都不要把它当作是啊，文字一样体就是一样的。啊，可是虽有别体呢，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别有自信。啊，自信是名言假立的，因为借着假立的因缘不同，所以我们说它体的自信不同。所以一定还是要熟记，名是未可其性因循是。因为是由这样子假立而来的，所以我们所安立的法的自信应该要好好的想想的，对不对？用如幻的唯识观好好的思维观察，余而一当推，由这个假立的名跟义之外所建立的自信跟差别应该要好好的想想的，对不对？为量即为假，都是我们为了建立一个概念法上所建立的。好，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好好的，不要看到文具一样就比类类推，啊，就比类类推，好，我们回来再看标准句后面还有一些，略是两种所依。那么既然韩老啊，其实不是他讲，因为本文就是说，如是略说两种所依，对不对？那既然底下呢是略说，那表示有广分别的部分。那在本地分，我们就要问，那么为什么不广分别三种依呢？为什么底下的略说只略说具有一呢？这是一个好玩的问题。因为具有一有色，色是出显的，色是出显的。等无间一啊，还有所谓的种子一呢，都是维系不容易观察，不容易思维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摆在哪里？摆在51卷以后。这也告诉我们修止观呢，要从初显的相开始取相观察，思维生灭，体验无常苦无我的法性，把依止于这种颠倒见所起的烦恼呢，一个一个去对治，产生一分一分的涅槃的触受，耐心的去体会。你经常把你的身心体会在这种涅槃的触受、比分触受上，你就有信尽涅定慧解脱的善根。不要小看反复的串习，我们业也是因为反复的串习，所以才轮回不停啊，对不对？你要还灭清净，你不这样的反复的串习，这种善根的建立，你怎么能够成就一样？不要只是读懂了文字，我看很多人读这三卷呢，都是马尔东风，读过就算了，不知道怎么去思维其意，思维其意效果在哪里？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对不对？而且思维你还要正思维才可以，你要正确的去观察、去思维、去体会，而且要反复，慢慢在定中能够这样思维，你才能够成就无漏善根呢、啊。所以我三生五生这样不断的提醒，我们绝对不是读一本书、学一部论，把那个文字通通笑成白话了。即便再怎么能够善于做科判、做表解，他仍然还是做成文献罢了。那有福，那有福道，那有福报，没有功德的，没有功德的，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反复注意。所以呢，像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哎，奇怪，前面明明讲三种一，底下为什么通通在讲这个具有一？出题呢也是简单的安立一些名而已，啊、哦，不再有进一步的解释了。他说啊，如是略说两种所依。为色与非色，就是进一步把刚才的那个三种依呢做两个分类，一个是色法啊，色法的所依，一个是非色法的所依，那变种类了啊。眼呐、啊、是色，眼就是具有依嘛，所以五识的具有依是色，但是呢于非色，这个读起来就有奥妙了。于非色是什么？当然表明等无间一跟种子一不是色啊，不是色。那不是色是不是就是心法啊？我说我的考试非常简单，我的考试就是是非题、选择题，你还不见得答得对。我不必出文答题，是生论之，我不必出那么大的题目，因为你只要会背啊，法句背下来，我打你分数，我也不能说你是错，对不对？可是这是非题、选择题。利见分明，你们就打我看看，请问非色是不是心啊？如果照色料检或者是三分法的话，它不见得啊，不见得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这样子去想， 反正他就不是色。所以也就是说，这边主要讲色，他跟你讲他不是这个色，我这边所描述的自信不是啊。那么在色法的部分呢，他就讲了四大种所造，对不对啊？四大种所造，这就是色法的一个最简单的自信描述啊。鱼非色，可是呢，鱼非色也可以这样体会，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意识的具有意，对不对？好，我们不妨往后都看一下，你学会我怎么看书的方法啊。好，各位看一下第七页，有没有看到意识啊？意地哈，意地的第二条，意地一样有意识的所依嘛？这意识其实它的体是谁？心意识三哦，啊，那么我们就假定它是第六意识好了。好，那第六意识的所依是什么呢？彼所依者，等无间意为意，种子一呢为如前所说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哎，少了谁？少了具有意，少了具有意。而前面我们讲具有意是谁？是色还是非色？是色，与非色，也就是除了五识的具有意是色之外，其他的六七八的具有意都不是色。可是呢，我们的异地那里的所依并没有表列具有依。当然你们去看韩清净韩老的辟群记，他就有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照理来说异地也应该要有具有依啊，那因为密依故不说。那密依在哪里？在后面的这个色觉之分那里就讲了，那你就讲了啊。一样，我们有所谓的五共法，五共法的意思就是说前五识要有色法作一。那我就问了，那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如果要有法自信可建立的话，它也应该要有一吗？对不对？那么请问那六七八三四的所依是什么？具有一应该是什么？它也应该有具有一的不共一根才对，那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就找到，哦，原来第六识的根是谁，第七的根是谁，第八识的根是谁，第七有这样建立一个，好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逻辑。这其实不是套套逻辑哦。好，我们回来看，所以这边就是要去问，合理的问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可能不在本地分。那不在本地分，你就往后头色觉之分去看，作者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缜密思考的论师啊，他不会放过这个问题不去解释的。那么如果实在有解释不到的部分呢，后期的论师就会透过注解或者透过其他的论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讲？也就是说在我们学解脱道的时候呢，一开始不需要搞那么多，你只要从根尘世这些色法的因缘关系就足以看到观待道理，就容易已经证到空性了，懂吗？你要证空性得解脱，不需要去搞到色觉之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色觉之分绝对是要深入法空性才要进一步去学习的东西，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你开始在学习所缘，去观所谓的五识身当所缘境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去学那么多五十一卷以后的东西。虽然你绝对翻得到，可是你学那么多，第一个脑袋瓜记不下来，对不对？学多了后面的文献你又不了解，这边要观察什么，对不对？他这边就很简单，观察三根尘世啊，三合合的触相。三合的触相是什么？是无自性假立的啊，是无自性假立的。你就有这样子名师微课在这边的寻思，你就可以得到解脱道。先把这个这么容易下手的东西先框起来啊，先拿上手，不拿上手，底下要去驾驭的观念复杂了，文献多了，你根本你的概念驾驭不过来，驾驭不过来，所以不必那么急的去学一堆的文献来补充资料。我开始的时候也是，看跟没看一样，那字就念过，他认得我，我不太认得他，我也不晓得写干什么，我也不懂像现在这样子的，去提疑情，去问问题，不会，所以就觉得填一堆资料是必要的，填完之后。还是一样虚无，心里空空的。 不知道加不知道等于什么？等于大糊涂嘛。对，你拿一堆不是太清楚的资料把它堆积起来，你能够得到什么？不会增加什么知识的啊。好，这个是这边要体会的问题。那有问题又立刻找不到答案怎么办呢？存疑要懂得跟疑情和平共处。这个疑情呢，给你留一个出路，那是必要的。好，变种类完了之后，你就出体。出体是出谁的体？当然是出具有意的体啊。具有意的体是什么？设法嘛，对不对？所以主要就在标举设法眼的字体。所以眼的体是什么？为四大种所招，眼视所依，那个假名称为净色啊，或者叫清净色啊。那么它在四料简里面呢，是属于无见有对的，因为色法有四种，有见有对，无见有对，有见无对，但是无见无对，可是有见无对没这个事情，有见无对没这个事儿啊。那么有见就一定有对，所以它其实只有三个。啊，其实一直只有三个。经过色料简分析之后呢，它的体不存在，于是呢就把有见无对拿掉，啊，留下这个有见有对、无见有对跟无见无对，啊，这三种法。所以呢，这边其实就有啊四个，一个是四大种，一个四大种所造的色，什么色？那个名字叫做净色。而这个四大种所造的净色呢，是眼视不共的所依。所以呢，眼视不共的所依，并不是那个浮根尘啊，并不是我们那个肉团的色啊，就像这个啊，这个都不是这个东西。那有人说，是不是比在里面的神经系统？我说你大概有点神经才会这样，那也是肉团色啊，对不对？我们讲的是那个能够让它发起见闻觉知功能的那个作用性。不是指那个初显可见的色，不是指那个啊。这个在我们所缘的部分呢，我们会去学52卷后面的四大种啊，跟这个净色它那边的说明啊。这个观念很少文献把它说得清楚，在色觉之分算是讲的比较完整的一段。所以这边要出体，主要是出眼的体啊，四大种所造眼视所依的净色，那么它是属于四料简里面的无见有对。那我们就要了解何谓有见呢？眼能见的才叫有见，声音能不能见？不能够啊。味道能不能见？触觉能不能见啊？嗅觉能不能见？那些我们除了眼视之外所缘的那个乘法都不能见，只有谁可以见？只有眼视所缘的境可以见。所以呢，可见法只有一类，眼所见色，那是可见法，对不对？那么这些都除了眼所见色之外呢，其他所缘的广义的色法呢都不可见啊。不可见不要以为它不存在，它还是有对。对的意思是什么？能够为根所取，它是自性种子所变，它还是有法啊，它还是有法。可是有法不要挡到实有，不是常住性的，不是本来在那边被你认识的，不是那样子的。我们所谓有法，就是被你认识的对象啊，被你分别的影像啊。但是这个影像有所依，那所依的那个实体呢，其实是业力所变的，是意识所缘的，是这样，是业力所变，是第八识的业种子所变的，是你的意识原名为净，对不对？是这样子。这个对，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可以经验的，它是可以经验的。它虽然不是眼来见，但是它是可以经验的。那于是我们在很多经上就讲了，眼不见眼，对不对？眼是能够见外色，可是见不了自色。眼根这个色法是唯独我们的眼根见不到的。那说别人可不可以见？别人也只是可以见到我的肉团色，他也一样见不到我的清净色。所以清净色不是为一切人限量可见，不是。 但是呢他可以用意识去思维。我们以下读到异地的时候，异地就可以圆很多的对境啊，他的所缘就很多，中间包括五内根。五内根就是这边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的净色。那我们经常讲净色的那个净呢、啊、就是清净，清净经常就是空性的替代名词。自性空可是却有功用的那个东西啊，我们称它为净色。不是我们今天意识所缘的那个名颜色，是自性种子所变的那个净色。好，这个是这一段文所谈的。那既然出的是具有一眼的体，那其他的就略略讲过了。那么像意的体是谁呢？意的体就是眼识，眼识就是自己啊、哦，自己无间过去的事，因为只有自己的事生了，后面的这个自体事才能够生。所以这句话讲什么？前一刹那的眼识不会到现在来，对不对？为什么？眼识生以什么为因？以无常为生因。所以呢，纵许有法生，可是刹那随灭。他不可能住过一个刹那说后法还是他，没这个事儿，这你要在这个体会。所以眼识绝对他其实自性都不生了，何况延展两个刹那以后，不会，必须这个法灭了，对不对？新兴再起的眼识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限量眼识，这样懂吗？所以这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过去的眼识不会到今天来，不会到此时此刻来。第二个，过去的眼识如果不灭的话呢，此时此刻的眼识不会假借因缘生。这两个意思的说法的用意还不太一样啊，以后我们慢慢再谈。所以建立这个观境，这个境体啊，其实每一个字，每一个体会啊，每一种观察都跟以后建立的种种法性呢、啊，有很深刻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经常啊，依文起观，就要依这个文句啊，起意观察。所以，当你在读这一段论文经论的文句的时候，不这样子深思啊，不这样读一进出，专精思维，了别其意，然后呢，变成心中的相，变成心中的圣解。你如果不建立这种圣解的所缘呢、啊，你在座上修啊。空空的啊，只是极静住而已啊，所以一样看到习相，但是习相呢，让它顺畅就好了。它不是我们真的要观察的东西。我们知道它有法是这样子，生生灭灭生的，而生灭法就显现无常苦无我，所以呢，去体会法性才是我们修止观的重点，而不是用你的心眼去分别，那是你做打坐在打妄想嘛。对不对？不是去分别法相啊，分别法相是要用正圣言量开始去训练你的圣解作意，了相作意到圣解作意升起来了，建立好了，然后呢，在定心当中引发心到大定，定心当中做出了还是这样的思维去体会涅槃，慢慢的烦恼就不生了。为什么烦恼不生？因为心经念的会有根，根还有力，五根有了力，烦恼就没有机会生。有了没有烦恼的清净的定，再去做这样的思维，把你对法性那个有法再空掉，你就可以成就二空观见道，懂吗？所以我刚刚讲啊，明师无为客用到法性建立以后，你还要用来空法性的，比如说你在真实义证了所谓的无义，无义就无自性空了，然后呢，你还要归到世俗地的为事，比如说我们拜佛，能力所理性空寂啊，你就大头拜下去，没有拜佛的我，没有被我拜的佛，对不对？你拜下去，那没有我也没有佛，那我拜只是拜心生而了，这样忏悔能忏得清净吗？还要导致唯识观，还要导致一个唯识观，唯识建立，有我有佛。我即佛，由无恶所显的功德助心，这样子一个大头拜下去，那个大头是真实忏，真实忏。由此可以知道，哎呀，我不需要盖瓜承受我的业，对不对？但是呢，你继续再把这个不承受的那个无执啊， 还要空掉，还要空掉。进一步，我应该要学习佛的法身功德，对不对？法身功德的因地法行，我要修啊。再用这个空性的心呢，去修集法身的功德。你如果不起这个东西呢，同二乘涅槃。你起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变成大乘的菩萨行者，一念之差。所以我说啊，不在文具啊，不在文具啊，在乎你的体会啊，讲体会还是好像分别心呢、啊？其实不是啊，就是你的无漏止观呢、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意的意思。哎，那我们讲啊，新意识三的意义，我们不是也定义说它是所谓的第七莫那？我们第三教室在讲莫那，莫那是，不就是莫那吗？那莫那有没有体？莫那是一种用啊，什么作用？直八识的见分为我非量的自信见，叫做莫那的功能。一样舍用归体，说有莫那，对不对？我们无始以来细论熏习的这个有漏因呢、啊，习惯上就把能够直受根生器界种子的那个功能性当作是我，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说是非量我，把这个没有道理的非量我当作是我，这个就叫不共无明。这个无明的体，我们说它是莫那。所以呢，你如果真的真实啊，依闻起观做这样子的理解，你根本没有空去跟别人辩论。六是对，七是对，八是对，九是对，十是对，管谁是对，对不对？还是问这种问题，还在想这种问题的，等都不对，对不对？所以懒得跟那些都不对的人谈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哎呀，这是傲慢的，是不是啊？永远向内心去看。那你看，哎呀，原来呀、啊，意是怎么归纳出来的功能？是由每一个前五世无间过去的事，因为它让出的功能，让新的缘起的自体是再有升起的机会。不是说灭法能够生新的法，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灭尽灭尽，那灭尽是那个缘就已经尽灭了，尽灭的因缘与果不具实，它不能生法的。它不能生法的，所以你不要讲啊，我自体的灭过去式，它会生出我现在式。那是按呢，我死去也在生我家己呗。只要我死了，我气断尽了，我就生出另外一个廖成林，可以吗？这说不通嘛，对不对？我也再不会去取这个体为我的体嘛，对不对？不要说我死后这个分段生死的，讲我这个生生灭灭的当下。我的四肢体随时在转变嘛，对不对？就把这个随时在转变的这个肢体说成是我是不对的，说成是我是不对的，因为它一直在改变嘛，一直在改变嘛。你用前心去说后心，你用今心去看未来心，你都找不到那个我嘛，对不对？当然可以说，为什么可以说抽象概念法可以去指称，一定可以的。因为龟毛兔脚都可以说，为什么我不能建立？当然可以，可是建立有名字并不代表有法、啊、所以不要把无间过去式当作是一个，我们说它能生，是说它是一个能生的条件，不是我自体灭了能够生新的自体，不是这个意思。它作为新兴的一个事，能够再升起的一个条件，因为过去式如果还在，自体的新的事不会生。所以当我一直有现在的念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此心非昨心啊，对不对？念念生灭的心呢、啊？啊，心心而非故故啊，心心而非故故。所以每个都是新的缘起，它不是过去的事来到现在。同理可证，现在随时无常生灭的事也不会去到未来，所以心的实相毕竟不动，只有这样的心不长不断才能够有新的作用。如果它或长或断，这个心不能有作用， 对不对？长发就像石头一样，怎么会有作用？对不对？断发灭尽，毕竟不生，怎么会有作用？所以他落长鞭落断鞭都不能。那你说，哎呀，你这个犯了四句的错误，你说非常非断，你立一个不长不断啊？请问不长不断能生法，算不算四句意啊？算不算四句意？算不算？不要害怕嘛，算不算？算，怎么不是？四句就是长断、异长、异断、非常非断嘛，对不对？我刚刚说过，并不是四句错，是四句意不周遍，因为四句意一定是假因缘，对不对？建立生灭法，所以它一定有条件的存在，只要它在条件说法的范畴之内，它就可以为真，可是它不周遍成真。为什么？涅槃就是属于无为啊，对不对？你说是四句也不对，对不对？你说是四句也不对。好，这个是你慢慢去把我们过去所学过的很多东西啊，拿来深刻去体会。你发觉啊，光是这句话啊，学不下去啊，你知道吗？学不完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东西很多的，很多的。那你说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怎么没有人多写点注解？我说注解写再多也没有用。我们读道宣律祖的《净心觉观法》，他就说了：上师写一卷经，弟子就做三卷注解，孙子就做十卷的注解，对不对？那你读到哪一年啊？开玩笑，都要把那个东西变成你自己的无漏止观的一个所依所缘，对不对？自己去体会，你遇到什么境界，你就去体会什么东西嘛。你不把这个思维善巧取所缘修作意学下来，你去读文献读半天，你能够读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能够骗寻师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好，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切种子是咯，为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一首是断句要这样子，所以我这边都帮你断好了啊。无始时来是约生时说的，对不对？乐着戏论是指我们作业说的，熏习为因表示说它不是常住法，对不对？然后呢，所生的一些种子表示它是因缘，有因有缘建立的啊，它是名言种子性。然后呢，等它果成熟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叫做异熟识，是不是？啊，然后呢，由这样子，啊，由这样子，整个来讲就叫做阿赖耶识。整个来讲就是阿赖耶识。所以前头有两段的一种说法，啊，一切种子直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那这个种子体是什么？无始时来，这是时间的分位。乐着戏论是作业，熏习为因就表示它非常住，所生一切法表示它因缘由无常生因所建立的名言种子性，意思是果，整个来讲就叫做阿赖耶识，这样懂吗？啊，所以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样子，就算是能够对于所谓的具有意义的意义跟一些种子是算是已经交代完毕了吗？显然没有。这个都要等到52卷以后讲四缘，对不对？啊，然后呢，密意讲阿赖耶，然后呢，再讲所谓的五门，啊，尤其后面会广泛的讲到摄法，讲到住办，讲到业用这个部分，那后面呢就非常详细，非常详细。可是在这里呢，不要去管，在这里主要要去体会跟观察对象是谁，具有意义的摄法。具有意的设法啊，目前你要去了解根尘是约处啊，那个处你要去明白那个处的体系是什么，你就知道它就是由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的净色，它不是眼所见的法，可是呢可以为意识所缘啊，可以为意识所缘，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呢，顺带的讲意义是什么，一切种子是什么，如此而已。好，这个是本论。好，往后也一样，你可以看到耳识它的出体也一样，好，句法完全一样，鼻舌身识都能一样，你们自己回去去对啊，自己回去去对。好，我们回来看看唯识执掌，请把唯识执掌打开第31页， 白板上呢，我就把31页所依这一段跟前五式所依的后面那一段呢，把它科判成白板上所说的这一切。什么叫做所依呢？我们上个礼拜大概看过了啊，快快念过。无人现见有生有灭的法，无有智能生起的。凡事啊，是能够见，是能够见，一定是圆明为净，它是分别性的啊。那么分别所见的法，无有智能生起的，绝对不会无因无缘自己来的，所以它不是常啊，它没有独一的自性，它非是常法。那么既然不是自己能生的，不是常住的，不是独一性，那么它就一定要代其于众多的法。所以我这样子取重要的字，代法，然后呢和合立，他一定要等待除了自体之外其他的很多的法，然后合合成一个力，力就是功能，这个法才能够怎么样呢？生长起来。说之为生长，生长的意思就是生灭的意思。我们说是生长，意义其实就是生灭的意思。所以生灭的相是怎么来的？一定有自体因，然后呢同时有其他相待的法合合成一个作用，我们把这个作用的变异呢说之为生灭。我再讲一遍，一定有个自体因，等待同时有的其他的法作缘，合合成一个功用，而这个功用呢，它的分别变异呢就显现一个生灭的现象。我们把这个生灭的现象的独有性当作有体见，说啊，有一法生，有一法灭，所以凡是生灭的法一定是这样子形成的。所以呢，你要如实观生灭，就是观有法是怎么生怎么灭，你要去观察。所以修安般看足下经行，都是在取相观生灭。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那所有相就是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相，生灭相就显现无常苦无我的法性，无我即涅槃。反复这样体会，不是等到你有烦恼的时候再这样去体会啊，你就经常这样的体会，经常去栽培我们的信心念定慧的善根，让它五根变成五力，它就会防护烦恼不生起烦恼，对不对？烦恼的种子不会生成烦恼，然后呢进一步进到阿赖耶识里面去的对治它，去折灭它，让它毕竟没有生起的机会。底下都举的比喻了，例如谷麦的种子呢，这是自体因，对不对？它要等待甜水日光种种凑集合合的势力，请注意，这些势力一定要谷麦种子同时同处同一同所作，一定要相应合合。如果缠醉马屋啦，揭开马屋，它这种子通通放在我这里，对不对？你别时别处别一，不一起做事儿。各个纵使有十法存在，你摆一千万年它能够生法吗？不会啊。所以呢和合就是相应，而且要据实相应啊，而且要据实相应，而且要有功用。那个条件，功用的意思就是条件适合啊，条件适合啊。一个男孩子去追女孩子啊，送第一朵花送第二朵花，他都没有动心，可是他已经开始建立好感了，可是第三朵花不送，你就以为他没希望了，对不对？你再送第三朵花，他就跟你 say yes 了，可是你放弃了就没有了。比如说你的缘呢没有积聚到位，比如说那个好像我们所谓的门槛，你没有过那个门槛嘛，他都有一个超越那个门槛的那个预限，你没有过那个预限，对不对？你前面所做的如果没有超过预限，就跟没有做一样。可是等不等于没有功劳？有哦，他有功，可是这个功呢不能生法，为什么？力不生，和合力还没有到位。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好好笑的现象，男生厕所就是三个马桶，进去的时候呢，第一个人进去的时候三个马桶都有人在用，敲门敲门，他就随便占一个。那后来又来一个人，来一个人呢就到其中一间，他一到了门口呢，门口开了，他就进去用了，他就气了，就非常非常气了啊！再来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呢， 他把剩下两个，因为他认为后来进去那个不会那么快结束，就占另外两个门，啊，就把刚才被抢进去的第三个门，他就不去管他。结果那个人看他无聊占两个门，他就只好是第三个门排嘛。结果那个人就先出来了，他又进去，他气死了。第三人又进来，他就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想要把三个门都占住，就把自己累死了。后来又进来人，三个人出来，三个人又进去，他又在那边气死了。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或许你赌错了门，可是你只要赌对，你只要一直持续在一个，总是会轮到你嘛，是这样子。力量不到，力量不到，你就在那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缘本来该到你了，可是呢，缘到了该到位的时候呢，你又不在那个缘上面，你又不同事，你又不同处，又不同所依，又不同所做事，那个缘就不聚合了。啊，你用很 common sense 就可以去体会这种因缘法的奥妙啊。那么这古脉的种子呢，这样子啊，这么条件具足了、啊，才能够生起古脉的芽。那问题，芽是本来在种子里面的吗？没有啊，如果芽在本来种子里面，那它就不叫生了嘛，对不对？如果它只是剥在壳里面，那我一开始把壳剥掉，芽就在里面嘛。问题是芽不见了，又有树干会出来嘛，它、啊、又有枝，又有叶，又有花，又有果，那这些东西都不是藏在种子里面的嘛。所以种子所变化而起的后后法，都有升起后后法的因呢、啊，懂吗？所以这个因啊，这个能生因啊，是恒随足地啊。它没有显现那个功能相的时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可是呢，它的前面一法生，它才会引发后一法生。所以前法跟后法叫做增上缘的关系。哦，我等我讲到色觉之分那边实因是有无果的时候，我一定把各位要在这个地方磨到非常熟。你们一定要把实因是缘无果一定要搞得非常的熟练，因为它是我们唯一世俗地思维的来的东西。如果你连实因是缘无果的世俗地上都看不懂，思维不明白，记不下来，不能变成你的思维的善巧之一，哎呀，你说无漏道止观其实也离我们很远。所以你去看那十六义论，你只要正确有为是缘起的观法，你就根本不会落十六义论。好，十六义论一到你面前，你怎么看就知道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啊，以上这个比喻呢，其实也就是佛法所说因缘的道理。前面所说的古脉种子就是自因，甜水日光就是缘，因是亲自能生芽力，缘呢是铸成芽生长的条件。这两者呢都不能缺一，有缘无因便是无种，而无种哪能够生芽的希望呢？而有因无缘便是无助，没有助缘，那无助就是没有众多法的凑集合合的势力也不到，这个芽也是生不出来的。所以呢，凡是有，这是结论，凡是有生灭的法，就是佛法就成掉了有为法，对不对？那么凡是有为法呢，没有一个不是，那也就是所有都是因缘具足才能够生的。这边就谈到因跟缘，对不对？这因跟缘都是有为法之所依。什么叫所依？生因的意思，因就是条件，就是有为法能够升起的条件。有为法升起之后的那个状态，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果。所以果啊，其实只是一个因缘变异的相，并没有一个果法生，听懂不？我们今天所造作的一切，都是让我们后后时显现出那个相状的因缘。所以老实讲，只有因缘的相续，果法其实毕竟不存在的，懂吗？可是我们为什么说因果？我们就把前面成就的因缘当作因，把未来显现变异后的相当作是果。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世俗地上所讲的前后因果，其实只是什么增上缘的前后相，它只是分别变异的三四相，其实不是真实有业跟果的差别相，前后的存在并不是。 那是世俗地的说法，啊，听有无？啊，所以我们经常讲业果，业果不是真的有业果啊，业果也不是相续的前后相，啊，方便，因为它随顺，它要随着我们世俗的观念那样建立嘛。我们今天认识因果就是这样来的嘛，对不对？我击一个掌，你们耳朵就有一个声音听见，对不对？是我的击掌让你们听见声音的吗？不是，你耳是要灵光嘛，你注意力要发声嘛，我也正好击掌，你的耳根没有坏也在那一时，你的作意升起也在那一时，这个根不坏，境界现前，作意正起，这个和合了，你的耳是才会生嘛，懂吗？所以是谁令你耳是生的？没有谁嘛，你说自己也不对嘛，你说别人也不对嘛，你说中间有个梦神哎，那个好兄弟也不对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因缘道理的观察嘛，无我是在讲这个道理的描述嘛。这样的描述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会生烦恼，就是归罪，归罪一个特有的独有性。哎呀，当初我不要怎么怎么样，就不会今天这个样子的。开玩笑，当初不要怎样，你今天也会有个不一样的果。哪会不怎么样就会怎样？你怎么样也可能不怎样，对不对？都是世俗很非理性。我经常看到这种情绪的描述，我都讲非理性。你有够用的理性，你稍微想想，这个情绪就不应该生的。情绪都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生才叫情绪。所以情绪都是非理性。讲非理性并不是说有个理性，理性也不过就是一个合理的论述而已啊，并不是有个理性，理性不是个教条啊，这个讲起来又复杂了，这是哲学的论述，哲学只能谈到这个，可是佛法只是关心什么？烦恼的升起跟灭去。所以我们要把心情呢跟观察的智慧呢摆在那个让我们不升起烦恼的因缘地上。只要我们的心顺从不生起烦恼的因缘，你自然就能够体会涅槃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会很奇怪吗？没有，因为一心不二用嘛，你心不烦恼就不会有烦恼因缘相续，没有烦恼因缘相续，那个心就叫做涅槃自心，心本来可以这样子，所以叫自心涅槃。不是太奇怪的定义啊、哦。所以呢，这边有因有缘，这因缘都是有为法之所依，就是声音，就是升起的条件啊！你不要用世俗地的观念说声音啊，就是他生的。我们都会讲我是我妈妈生的，这句话哪里有毛病？世俗地上没有错，的确我从他娘胎里面产到这样子分娩出来，的确没有错，或者你是剖腹产出来的，对不对？出自于他的身，可是他身体少了哪块肉呢？啊，他贡献的那个卵子，这个卵子纵使没有生出你的依托性，它还是死掉的细胞嘛？对，那个你依托的那个生命体啊，它本身就是生灭性嘛，对不对？那你继承而来是生灭性，那如果你是那个细胞，你是那个细胞，你是当时你所取的那个卵子那个细胞，那细胞是生灭，那个细胞当时的自信早就灭坏了嘛？你为什么不死嘞？你合理的用科学去辩证一下，你就知道。那个不是我，每一个都不能叫做我，可是为什么我有我的相续呢？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就像我一直跟我妈妈有这种 complex， 对不对？哎呀，她是我娘啊，我是她的长子啊，长子在台湾人里面呢，在中国人里面呢有很特殊的身份角色功能，是不是？全家的对与错都跟我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我做的都跟我有关系，不是我要去承担就是我要去解决啊。当然了，我爸爸在第一优先是他，对不对？我是第二顺位，我妈妈永远是监督。哎呀，那种情绪的纠葛啊，你如果不信他，你违反儒家的教育，对不对？信了他之后心中会有情绪，只好用道家来遣怀。那佛法干什么事呢？佛法是毕竟让这个烦恼不升起嘛，对不对？你知道我看我母亲都应该跟看一切众生一样，没有两样，对不对？ 何以我对于一个跟我妈妈长得很像的其他的人我没有情绪，为什么对他有呢？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把那个真正造成烦恼的那个真正的不共因找出来嘛，你怎么找找不到嘛，怎么找不到，那我这个情绪就是无来由的嘛，那无来由的情绪要让他相续吗？没有理由相续嘛。想通了到境界面前的时候还要忍，对不对？一早他七早八早四点多就起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已经醒在那边打坐了，我就大概判断闻到那个香味，知道他在煮那个芝麻汤圆，四点就在那边煮芝麻汤圆，准备用糯米当我的早餐，你看看。用我养生的观念是我觉得不会吃的，可是你要不要吃？还是得吃，因为煮好了嘛，煮好了嘛，对。我都知道等一下回去还有红豆汤圆要吃是红豆汤和上那些红红白白的汤圆，你要非吃不可，非吃不可，那是他的成见，他认为他这样他就爱，这出发点不能说是错，可是他是烦恼的因啊。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个必要的这个想法就是值，你不那样做他会有苦，他会不舒服，我随顺的是苦，我不随顺还是苦，所以一切只有唯一苦味，这是事实，对不对？只有你不要这种颠倒见，你不要有我跟我所有，就不会有这个苦的声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把这种无我无所的观念要经常安住啊，你那个安忍性才会出得来，而且不要等问题发生的时候才去想，那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啊，每天都在考试，真的每天都考试。所以啊，因的所依叫做种子依，缘的所依叫做具有依。我上礼拜讲过，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果依。那为什么果依不讲？因为果依，我们说果毕竟是不生的嘛，因缘所建立的法，果是不生的。那果不生，果是一个什么状态？明眼的变化，明眼的变化，换一个名字讲因缘性而已，对不对？你把因缘的后势力说有国法的名称，唯有名言假立，没有自信生灭。所以凡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这样体会，常作如是思维啊。所以这边没有解也是对，那写了我觉得会比较好，所以我特别用夸弧夸下来啊。那不是一定要这样想的，你就是这样啊。原来啊，心就是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是无自性的生灭相续。因为我前面那个因缘呢，是前面那个东西的名言假法，对不对？所以因缘还不要破，不用嘛，同理可证嘛。这个是因缘所生法，果的自性毕竟不生嘛。那因缘也是前一念的果法嘛，所以它的果自性一样毕竟不生嘛，不生而有相续嘛，而用转非无嘛。所以我给各位那44圣依高达的句子，有没有在背啊？有没有在背啊？重要啊！你给他一点信心啊，你就会多一点思维的空间跟时间。常作如是观，无漏道会有啊。那底下就分别定义两个一。种子的升起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说一切法升起都是依于各自的种子为清因呢、啊？比如说色法有色法种子，心法有心法种子。新说法有没有新说法的种子？一样啊，这个不相应心法有不相应心法的种子，然后呢，无为法有无为的种子。哎，这不对，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法，怎么有种子？我们讲的种子在唯识里面都叫做名言性，请注意，你已经落在名言上面了嘛？凡所有名言都是事，事的体就是生灭，生灭必然有其因缘。因缘建立白法，白法就是空。你不要去把它分为五味之后呢？哎呀，对，我们是应该定义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法。可是名无为法的名言相是不是种子生？是不是分别变？当然是嘛，没有例外的嘛。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这个相意思是什么？名言相，凡是名言假立的相都是空的嘛。都是无自性假立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请注意哦，我真的只要变变 稍微便便于描述的名词哦，你们很多的观念就会被我糊弄掉啊！千万不要在那边打马虎眼，一定要很清楚的辨证啊！那各自各自有一法，那唯识是绝对不许一法啊，一个种子生一切法的，不可能有单一生，因为这样的说法就是梵天外道的一种论述啊。心法之中富有一一心王跟一一心所的差别，便更有一一心王跟心所的种子。离了各自法的种子呢，便无能生起各自法的清音了。所以呢，音它是不是常住的？它不是独一性的，不是。它有来处，来处是什么？由因缘所生的。哎呀，这样子会不会落于无穷论证？会不会？不会。你就拿这样子，声音跟声果之间做观待道理，它不是前后性，因为唯识说生法的因果一定要具实，对不对？前后的因果性不成立，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你说有前后性，那一定是前法灭尽的后法才会生，灭尽法会生新法吗？不生。如果灭尽之后有别别法生，别别法是由别的因缘来的嘛？前面那个你所说的声音，它已经灭了嘛？所以前后的灭法是不生新的，不会的。所以要说生的因果性，唯有具实因果可以说。那具实因果是荒谬的，是虚妄分别来的。所以我们只有虚妄分别的名言性可得，这样懂意思吗？唯识不是糊涂，糊涂到哎呀，具实因果也说是个有，把这有当作实有，开玩笑。无着菩萨是这么笨的人吗？印度人逻辑多厉害，这种很那么明显的错误他会犯吗？对不对？都是今人自以为聪明啊，把人家过去的圣人当笨蛋。你不懂人家的论述讲法的由来，对不对？前后性不做因果，具实因果安立自信，这自信就是虚妄分别，也就是无自信，对不对？这才合理嘛！把一个不能成立的东西当作实有，这是唯识的意见吗？啊，应该要如此思维。可是了，离了这个种子处，啊，离了这个种子的生灭处，不可能有果法，果法不可能生在离种子性的别处，它一定跟种子怎么样具实，同时同处同一同所作。一定要相应合，而且他的势力啊，要过那个门槛，过那个门槛。各位有点量子物理的概念，知道量子物理的一个位阶跟一个位阶要有能量的释放或融合，对不对？他一定要累积到那个量，会有个量子的跳跃，一直不断加能量的时候，他没有变化。可是突然只要 over 那个临界值，他就突然有个明显的变化。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心理量，你拿一个东西。我们以前心理学做过一个重量的知觉，我就一个人蒙眼睛，然后用右手去放砝码，不是直接放在手上，是手啊，拿一个铁盘，然后呢，在铁盘上呢，轻轻的放上砝码，一微克一微克一直不断的加，啊，然后呢，照理说加两个砝码，你应该有两个砝码的差别，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感觉是很粗的，感觉不到差别。要加到几个砝码以后，你才会重量变了，不是那个时候重量才变的，重量是一直不断线性增加的。可是我们的感官知觉是这样子，是 discrete， 实际上锯齿状这样改变的。它要累积一段平行没有变化的感觉，突然有感觉变化了。啊，其实它是一个平滑的曲线，是慢慢线性增加的。你看。我们的心理量都是这样子，那物理量更是逃不开原子位阶的观念，它是量子跳跃性的，也不是完全，所以线性是我们假设，是假设应该是那样子，是这样的存在。所以呢，种子不能生法，离了种子也没有法，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佛法之所以难，就是把这两重矛盾的道理要把它想明白。而且呢，不只是思考而已，是看得见，一切生灭法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 好，这是种子一的描述，详细就请看51卷52到54，其实整个51到54都是重要的。好，再来看具有一。具有一呢是说新王跟新起升起的时候呢，除了自法种子之外呢，还需要有其他的法为自法所依托。啊，先说个总说啊，再来举例子，比如谷麦生芽的时候呢，除了自己的种子之外，还要有田土日光等圣源，对不对？那么对谷麦的自种来讲呢，它就是谷麦能够生芽的依托。这种依托呢，请问是不是代表啊，芽是生在那个日光甜水中间？不是，它还是从种子发出来的，对不对？啊，还是从种子发出来的。所以种子它是真正它的生处所。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具有一当作生处所、生长的处所？啊，是因为甜水日光与种子同时同地同一同，就在那一处，就在那一处。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条件的具足和合相应，才让种子会破出芽来，对不对？可是就看到，哎，缘具足了，是缘让它生的吗？不是，是种子让它生的吗？不是，啊，两个都不是，那它是自己生的吗？也不是，它是无因无缘生的吗？也不是，可是就这么生，对不对？摩诃子观每次讲到这里，妙念照理说啊，就这么生。怎么生？请看唯识论，那是世俗地的描述，那是世俗地的描述才能够说清楚啊。这就是依托处，所以我们把依托处当作什么？当作生长门，但并不是由他缘所生的。他缘如果生，不用跟种子合，他自己就生了嘛，对不对？只是。相应合聚是一处，在哪里能生法？所以我们就假说那是生长的门，是这样。所以呢，除了自种子之外呢，还有田土的圣源为这个谷麦芽子所依托。这种依托呢，必须要以自种子法呢，同时具有，因此叫做具有一，晓得吗？所以因果性呢，因缘果性呢，必须要具实性。这种具实的因果性呢，是种子六义当中的第一个果具有，对不对？可是呢，果具有必须以无常为声音，所以它有刹那灭啊。若是这个依托的条件圣缘坏了，自法也就不能升起。所以一定要具实有，而且要合法，要有那个势力升起。所以呢，把这种同时存在的圣缘呢，称之为具有一，就是彼时具实而啊，彼此具实而有的意思啊。由此有彼，有彼由此啊。今此所依门当中，未显八种事的差别，所以但说具有一的圣缘，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为什么三种一当中独独只讲具有一？为什么？因为后面的义。跟一切种子是都无法辨明八事的差别性，为了在这里观察八事的差别性，所以这里只讲谁？三种所依当中的具有一，这就是答案。因为一开始要观差别，因为我们的世俗共见八事是有差别性的，八事的自性通通称为了别，可是由不共的一元说有差别，所以我们要先观差别。先观差别就是观一一事一一根的自相，要寻思它的自相。寻思下去就发觉自相的寻思啊，不可得。为什么？无自性，在因缘法上假立。共相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不离于法。但它不是法，它不离于法又非法，对不对？这叫做法空正见，不离于法而非法，就是法无我性，无自性中而有法生，是这样。如果有自性，它不是常有，要不然就是毕竟无有，它常有常无，本来就没有生， 这是错误的邪见啊，这是断灭见。所以佛法不是讲这种断灭见。所以懂这边的意思吗？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先观察？所以你在止观要有次第，就跟你洗澡一样，洗澡要不要先脱衣服？啊，不用了。那个肥皂就抹上去嘛，顺便你洗衣服一块洗，是这意思吗？那不是这个意思嘛？你一定要脱完衣服啦，衣服丢掉去洗嘛，或者你洗完澡之后呢，再换一个新的衣服嘛，对不对？都有它的次第，所以次第在止观上是非常重要，在世俗地的止观建立上有它的升起次第的必要性，所以要先观差别，懂意思吗？先依次第起观。在这里为什么建立三种所依？为什么独独只有观具有依？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意跟一切种子太微细，你刚开始的智慧观察不到那么细，而且不用那么细。如果你只求解脱，你只要于根尘世触门上观无自性，就可以解脱了。这是一个根本的理由。所以二正见在这里就可以解脱了，他不用假立第七识跟第八识，对不对？他也不用观相续，他观刹那缘起法性不可得，他就解脱了，他就解脱了。啊，所以因为解脱道就是这么单纯，只要把三合处明相应，我们就可以证解脱。所以大乘安立七识八识跟解脱无关，可是跟众生解脱有关啊，这个是应该注意的。所以这里就是答案，为什么讲三种所依，别三种所依，为什么独独只有观察具有依呢？那还有个问题存在，我们刚才看到异地里面的异事啊，只有种子一跟等无尽一，没有具有一。这个问题你怎么答？为什么异地里面的异事没有具有一？这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他不提具有一，是作者忘掉了吗？玄奘法师忙翻了，忘记翻译了吗？你告诉我什么理由？啊，这是你们回家的功课，自己想想。清在公公哎，回去我也不会想，是这样子。拜托了，想一想了，好不好？啊，好，到这边就算是一个所依的结束。现在也刚好到一半，我们就休息10分钟。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进到四十页。